医治的应许。前言：你是如此宝贵，是神所爱的，以至于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你。今天，我想鼓励你去默想主耶稣为你所完成的事工，并且看到神的爱和恩典正朝你而来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当你越是定睛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所完成的事工，你会越来越多经历神的医治，且是完全医治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。我会为你祷告，使你沉浸于这本书的医治应许中，让你看到神对你的爱。你将经历一个丰盛的复活的生命，在你的灵、你的魂以及你的身体。第一章，神希望你被医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约翰福音3:16-17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被神所差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5:8，新普及译本。神是如此爱你，耶稣是神眼中的瞳仁，他是神所爱的儿子，是神无尽的高兴和喜悦。然而神已经把耶稣赐给了你，这说明神是多么的爱你。想想这些，如果你知道你可以救一个快要死的人，却必须要舍弃你最宝贵的，你是不是会带着你独生的爱子离这个人越远越好？然而事实上，这就是神救你的方法。耶稣他所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使你洁净，医治你，释放你的灵魂体。你对神来说就是如此珍贵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罗马书8:32。你被医治是神心意的一部分。一旦你意识到神是多么的爱耶稣，他的爱子，问问你自己，如果神愿意将耶稣赐下给我，怎么可能不为你赐下医治呢？如果神已经赐下了耶稣却保留医治你，那么这意味着你的医治要比耶稣更大、更要、更重要。不是的，我的朋友们，他已经把天国最好的给你了。他不仅白白地赐给你万物，还包括医治和你所有的渴望。如果神没有留下天国最好的耶稣都赐给你了，他也必然为你赐下医治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（括号软弱、疾病、失败）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（括号惩罚），我们无知的（括号无知的）却以为他受责罚，是被神击打苦待了（括号像犯罪的人一样）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（括号必须要偿还）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（括号的伤害），我们得全人的医治。以赛亚书53:4-5 ，AMP 版本。因他所受的鞭伤，你已得了医治。以赛亚书53是神爱你永远的明证。他希望你成为完全。你被医治而康健对神有多重要呢？这对神极为重要，以至于耶稣亲自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，使你成为完全。当梅尔吉布森的《耶稣受难记》上映后，人们投诉鞭打的场面太过逼真和暴力。事实上，这是极小的一部分描述了我们的主确实为我们的益处所受的遭害。耶稣在罗马酷刑猛烈的鞭打下打得面目全非，他的肉被打成碎片， 只有少许连在骨头上，白骨在血与撕裂的肉之间显而易见。他如此的受伤害，是为了让我们不必再受伤害。他的身体裂开，为了使我们的身体是完整的。因他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括号舍有骨卷做掰开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。领受健全的方法，当你纪念耶稣是怎样甘愿来拯救你，并且在十字架上受痛苦，就是为了使你被医治。默想这些的时候，就可以逐出所有阻止你接受医治的恐惧。这就是分享圣餐的意义。当你举起手中的饼，单单思想耶稣的身体裂开在十字架上，使你得到了完全的医治，你要说，主耶稣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用你的身体承担了我。当鞭子落在你的背上，我的身体死了，疾病也没有权利留在我的身体里了。像这样，当你分享杯的时候，思想耶稣流出宝血为了拯救你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感谢你流出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，并且是称我为义，因为我在你的眼中是公义的，医治属于我。我现在为我的身体接受你的医治和复活的生命。神所爱的人，纪念主，分享你神圣的健康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马太福音8章2到3节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。耶利米书30章17节。神有能力并且愿意医治你。突然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对耶稣说，主，你若愿意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这个人并不是不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，他只是不确定耶稣是否愿意医治他。我想要你注意耶稣对大麻风病人的反应，你就可以看到神对你是否医治是如此关心。耶稣伸手摸他，并且说，我愿意，你得医治了。耶稣说了什么？我愿意。难道他只是说了这些，什么也没做吗？不，他伸手摸了他，并且完全洁净了他。今天神想要你知道他有能力而且愿意医治你，开始去认识并且相信他想使你得医治比你自己更迫切。耶稣说，我能，我也愿意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路加福音12章32节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马太福音7章11节。神是你慈爱的父亲，神想让你知道，他不是一位希望你软弱失败的坏父亲，而是一位乐意供应你需求的好父亲。他是一位好天父，并没有保留医治和健康不赐给你。作为慈爱的父亲，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你被祝福。尽管你不好，都知道拿最好的给你的儿女，何况你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为你祷告，让你知道天父是何等的爱你，大胆地向他祈求你所需要的吧。主啊，救我。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发出话语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诗篇107篇19到20节，新普及译本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 哥罗西书1:13-14。他救我们脱离所有的疾病。耶稣甘愿从天而降，救你脱离疾病、贫穷、死亡的生命，进入自由、富足、祝福的生命。他甘愿为你忍受十字架，使你可以进入丰盛的祝福，就是神的医治、恢复、平安还有供应。今天单单仰望耶稣和他已经完成的事工，你会看到神多么的爱你，你会看到神多么希望祝福你，超过你想要的。神比你更想医治你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罗马书8:38-39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3:1-2。神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，充满能力，包罗万象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因为神如此的爱你，他希望万物为你服务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你可以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就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如果地上的父母尚且希望他的儿女快乐和健康，更何况神你的天父呢？他愿意你一切都顺利，并且愿意用他的能力使你一切尽都顺利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耶利米书29:11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了，也都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路加福音12:7。如果环境临到你，神必看顾你。许多基督徒错误地以为神太忙了，只处理我们遇到的大事，小事还需要我们自己来面对。但神并不是这样，他不仅是全能的神，他也是爱你的天父。对于神来说，一个小疙瘩出现在你脸上，咽喉痛或者背疼，这些听起来极琐碎和平常的小事，如果他临到了你，天父也愿意看顾你。如果就像圣经所说的，连你的头发都数算过了，连你身上这不疼不痒的事情神都如此关心，可见他对你的爱是不可测度的，个人式的，是彻底的爱。在你身上或者生命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小的事，你不能告诉神让他来看顾你呢？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耶利米书31:3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以赛亚书43:4-5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彼得前书5:7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为你对我是如此宝贵，不要害怕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耶稣对他说，污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马可福音5:1-2、8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6:38-40。耶稣降世为人，为了使你得医治。那个被污鬼附的格拉森人是与人隔离的，独居的，被人抛弃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，人们非常害怕他，没人能改变他的境况，直到耶稣出现。耶稣渡过加利利湖只是为了医治这个人，尽管魔鬼试图用风浪来阻挡他，但他还是长途跋涉，只是为了医治这个人，使他得自由。这就是我们充满慈爱的主， 就像耶稣走了很远的路去医治一个人一样，他不遗余力直到死，使我们得自由、祝福、健康。没有任何的疾病或环境，无论有多大、多严重的问题，都无法胜过耶稣已经为你成就的事工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。希伯来书2:14-15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0:10，从死亡中救出来。神绝对没有让人死的意思，神视死亡为仇敌，他讨厌死亡。那些导致死亡的疾病并不是从神而来的。耶稣在拉萨路的坟墓前哭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根本不是神的心意，神绝对不愿意人软弱、变老、死亡。但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神差自己的独生子承担了我们所有罪的刑罚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一次献上，战胜了死亡，使我们永远脱离了软弱和疾病。今天，神的心意是愿你得医治、得完全，他如此爱你，差了耶稣救你脱离死亡，你能享受他神圣的健康、平安、丰盛的生活的原因，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121:7-8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。约翰1:4-9。神圣的交换使你得自由，因为耶稣头上所戴的荆棘冠冕，使你的心从害怕、内疚、绝望、忧虑和压力中释放出来。耶稣的脚走进了贫乏之地、疾病之地、定罪之地，甚至死亡之地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脚已经被钉了，所以你的脚不需要再进入这些地方，他已经将你的生命从这些痛苦中拯救出来了。耶稣完全可以不这样做，但他选择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爱你，因着他的慷慨大方，你可以支取他所有的身体方面的祝福，过着完全的丰盛的生活。当那日，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出埃及记8:22-23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诗篇91:7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们不属世界一样。约翰福音17:11-16。至高的神在隐秘处保护你。当埃及法老拒绝让神的百姓离开，疾病和瘟疫临到了全埃及，看看神对他们、对他的儿女以色列说了什么。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。圣经记载了，虽然埃及遭了横行的疾病和其他的瘟疫，但是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却是安全的，完全没有临到一丁点的麻烦。当你听见或读到一些可怕的疾病的时候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作为神喜悦的儿女，你在这个世上却不属这世界。就像神保护在歌山地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至高的神也在隐秘之处保护你的安全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 诗篇91篇5到7节。不要害怕，没有任何的疾病或者恐惧耶稣不能承担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罗马书8章15节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约翰1书4章18节。他完全的爱赶出所有的惧怕。如果你认为神向你发怒，或者他要刑罚你，你如何能有信心认为他听你的祷告并且医治你？你怎么能相信他为你施行神迹？然而事实是，神如此的爱你，将耶稣给了你，他是天国里最好的，这就使你绝对不能与他的爱隔绝。无论你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，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你，因此神将永远与你同在，医治你，使你得益处。当你深深地认识到神是多么的爱你，你不会生病太久，也不会害怕，因为你知道神会医治你。以神的爱为你的食物，常常默想这些吧，这是惧怕的解药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可福音10章45节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。路加福音4章40节。神希望你从他那里支取。你可知道，给你实际上会给神的心带来喜悦。当你向他要时，其实你寻求他来医治你，你以他为神。当你从他那完全丰盛的生命、健康、祝福中支取的时候，你以神为你的喜乐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希望你来寻求他，使你得医治。你要看到神已经准备要倾覆于你，当你求告他时，他是喜乐的。当你看到神的心总是想要给你的时候，你将看到你医治的见证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有到永生。约翰福音4章10节14节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诗篇84篇11节。神想把他的医治倾倒在你里面。来到神面前领受你的医治，不要怀疑，神是慈爱供应的神，一直愿意祝福你、保护你、医治你、复兴你。耶稣身体很疲惫，当他在井旁牧养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一直愿意，然而他邀请这位妇人从他那里支取他那永不渴的活水。当妇人走了以后，心里充满了喜乐，而他也变刚强了，恢复了精神，恢复了活力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当你空空的来支取这位神不枯竭神的供应，你是尊荣他，以他为你的神。你可以白白的将他的丰盛的医治、健全、平安倾倒在你的生命中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人群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自己身上的灾病好了。马可福音5章25到29节。引爆你的信心。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 无药全药无效，钱也花尽了，一点都不见好，病倒越来越重了。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旅行布道者，老师，医治者，他听到了关于他的怜悯的触摸，慈祥的眼神和医治的手，他听到了凡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的人都得了医治。突然他里面的信心被引爆，于是这个女人摸了耶稣，能力从他里面瞬间出来了，医治了他。是什么激起了他的信心？就是单单听到了关于耶稣有多好，慈爱的耶稣给了他信心，使他相信他能够，并且愿意医治他。今天神也是这样愿意医治你，单单定睛在他对你的爱，看到他的心是要医治你，这就是引爆医治你的条件和信心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你的天父希望你是蒙福的、健康的。如果你是父母的话，难道你不希望把你最好的给儿女吗？你希望他们是患病的、贫穷的、困苦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希望你的孩子是蒙福的、强壮的、健康的，享受生活中的最好的，你不想吗？想一想，在地上你都知道给你儿女好东西，更何况是天堂里的天父。他如此爱你，更愿意赐福你和你的儿女健康、保护和供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期待从神那里领受好事吧，他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，每天都是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，谁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。若是帮助你，谁能阻挡呢？当你知道全能的神是爱你的天父，而你是他所爱的，你还惧怕什么呢？害怕你的将来吗？害怕你的疾病，害怕死亡？亲爱的，当你知道了神是多么的爱你，并且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是完全的义人，所有的恐惧都会消失。神若是帮助你的，谁什么能阻挡呢？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能阻挡你，使你灰心呢？所以不要再专注在你的环境上，要转向你的天父，他那里没有惧怕，他爱你，永不再定罪你。请以神那永不止息的爱为你的食物吧，接受从他而来的医治。如果神是帮助你的，谁能阻挡呢？并且神是医治你的，什么疾病能阻挡呢？什么样的疾病能战胜你呢？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，对他说不要哭，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路加福音七章十二到十五节，他的怜悯在你身上。这是故事是在拿因城的门口，有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死了，被运出来要埋葬，耶稣怜悯他，对他说不要哭。他没有定罪，也没有拒绝这个寡妇，而是怜悯他，使他的儿子死而复活。我们的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， 他走向你说，不要哭。他的爱临到你，赐给你所需要的神迹。就算医生已经给了你一个很糟糕的报告，请相信他的怜悯在你身上。他向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疾病和死亡吹气，直到你看见他复活的见证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。神完美的心意是你得医治。再也找不到比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祷告能体现神的心了。这体现了神多么希望你得医治、健康以及兴盛，就像他希望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不要让人被医治的经历影响你。例如，我知道某某某基督徒的疾病，我也知道很多人已经被神医治等。我们的信不是建立在人的经历上，而是建立在信神的话语上。亲爱的，绝不要把你的眼目放在人的身上以及他们的经历上，就算是好的，你信的根基必须一直是神的话语。相信神今天定会医治你，因为这是神所说的话。将经验放在神的话语之上，你便会摇动；将神的话语放在经验之上，你便不会摇动。包括你的心、你的思想、你的身体。